我们换到了后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们传扬他，是愿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就向你呼求啊，保罗这一段他把自己的心智，把你所赐给他的恩赐，把他自己的劳苦都教导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段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他，效法他，也像他那样子尽心竭力。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过去一直在讲这个哥罗西书哈，啊，哥罗西教会呢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可是呢，哥罗西的可能里面的一个弟兄呢，从保罗那里听到福音的信息，传给哥罗西教会，就在那里建立起教会来。那也可能这个弟兄呢，也把哥罗西的情况告诉保罗。保罗听到哥罗西教会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满心的感谢神。所以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说，保罗他为哥罗西的教会感谢神，他感谢神的时候说，是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听到福音就有存在天上的盼望，由这个盼望他会生出来在基督里头的信心和向众圣徒所显示的爱心。那我们常常说信望爱，信望爱是保罗信息里面常常提到的。那从那里看到我们有盼望，又有信心，又有爱心。那别的地方又讲到有信心就有盼望，有爱心。那我们是去爱的时候，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又会在神那里祈求，神又会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经历到神又有信心又有盼望。所以信望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好像螺旋式的成长必然的过程。那保罗呢，接着又为哥罗西的教会祈求神，他说要使哥罗西的教会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那一次呢，我讲到就是说更认识神，我们怎么样更认识神呢？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更认识人，我们也通过读经去更认识神，因为我们在悟性上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已经在圣经里面通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去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才能够更认识神。所以我们讲了两堂的时候，有信望爱，然后更认识神。那保罗说我们这样做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保罗就讲到这个无比卓越的基督，基督超越万有。然后讲到唯独基督在与神关系上，唯独基督是那一位爱子，没有任何第二个人可以说他是神的爱子啊。那在与创造物的关系上，我们从圣经这里可以看出来，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这里面讲到是首生的，耶稣是首生，首生的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仅仅我们以为的，哦，我这个做父亲的，我有好几个孩子，那长子就叫首生的，那是那个首生的有那个意思。但是他讲到耶稣是首生的时候，耶稣不是被造的，耶稣是跟神有同样的神性，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又都是为他而造。那在与教会的关系上，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在这三样的关系上，唯独耶稣基督。然后讲完这些真理以后，保罗就讲到他的服事，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从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第五节那里，保罗讲到他的职分，他所做的事情。那他所做的事情呢，这里面我想今天的重点的重点就是一章二十八节，他尽心竭力的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引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上回也几次讲过，神是在基督里与世人和好，不是神亏欠我们什么，神说哎呦我亏欠你，所以我要做一样的事情，使你在 我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在耶稣基督里与你和好。不是，是因为我们人亏欠了神，人亏欠了神，人犯了罪，人无法到神的面前来，神愿他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出他最大的慈爱，那我们人通过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神就接纳我们，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那保罗今天他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事情，就是尽心竭力的把人在基督里面引到神那里。那他尽心竭力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自己看了这段经文以后，我给他归纳成几样的事情。一个是尽心竭力的传扬基督，就在第18节里面讲说我们传扬他，他后面29节说我为此劳苦尽心竭力，所以他在传扬基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了哈，传扬福音。福音最本质的就是基督，不是福音本身，这是个好消息。那什么样的好消息？是因为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尽心竭力的传扬福音。那也在他的21节，我故意要让大家读，从21节读到2章第5节的时候，21节读到的时候，那里面有23节的后半部，保罗说我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的话你去查查英文，他原文就是执事，就是仆人。那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做了这个福音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听从主人的吩咐，那仆人主人让你做事你大概是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公司里面老板让你做事，当然我们心中有怨气，可是你还得恭恭敬敬的去做嘛，哈，你是不得已。那保罗这个里面的仆人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不得已去做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呢？你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有这个意思，因为他一开始是逼迫教会的，他根本不信耶稣基督，后来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保罗两个眼睛瞎了哈，那耶稣又派人医治了他，他从此那时候他就做了耶稣的仆人。那保罗在他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也讲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主人招你做事，你是仆人，仆人要你，主人要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你仆人不做的话那你要做遭受主人的惩罚。那保罗他说他不传福音便有祸了，他是不得已，他不得不传。他后面讲说我甘心传就有奖事奖赏，我不甘心传呢，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没有选择。请问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责任有没有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是你的主吗？这个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你了吗？你不得不传吗？保罗说我没有办法，我必须传，不传的话我就有祸。我有时候在想哎呀，我没有这种感受，不传福音我哪有祸，我今天能有一个人传一下我还有功劳，那岂止是没有祸。但是有一次很有意思，我有一次跟我儿子谈话哈，我有时候发现跟小孩子谈话你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给我儿子谈话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罪人呢哈是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得不接受，你没有第二选择。当然很多不信的人他就说我过得好好的，你没有，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没有人可以不接受他到神那里去，你不接受他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所以很多灰信徒他看得很准，说哎，你们基督徒那么武断，我不接受你就要下地狱。当然我要耐心的给他解释，我要很多的时候给他耐心的解释，不是你不接受他就下地狱，你不接受他已经在地狱里头了。你不接受他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在海里面，我常常比喻说在海里游泳一样，那你力气大的人可以多游一会儿，力气小的人可以少游一会儿，但是游久了以后都要死。那有一个救生船过来要接，把那个救生圈扔给你，你说你那么武断，我挥的 接受你这个救生圈才被救。耶稣就是这样子，神拯救人的办法就是这样，只有这一条路，你不得不救。那我给我儿子谈，我儿子说，哎，挺有意思的 Daddy， 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耶稣，你活着就是死路一条。那他问了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小孩子思考很有意思，他说耶稣不得不为我们而死，不得已，你怎么想？耶稣不得不为我们而死，你发现没有？不得已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他你是我的主人，我无奈；另外一个不得已很有意思，另外一个不得已是爱的驱使，爱也会驱使你不得已，你不得不这样去做。就像你的儿女如果今天走歪了，他需要父亲去帮助的时候，你父亲自然会去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你有选择，你可以不这么做，但是你不会，因为那个爱驱使你不得不去这样去做。保罗传福音，他说不得已，他一开始可能有这样主人仆人不得已，但是他后来是爱的催逼，他自己讲，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我用的是新译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耶稣基督的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催逼保罗不得不去传福音，不得不传。所以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保罗做了福音执事，他这里又讲哈，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叫活在张力当中。一方面爱催逼我不得不去做，但可是爱催逼我去做的时候又尽心竭力非常的劳苦，但是在你这个去做的当中的时候，他说我倒觉得欢乐。所以基督徒的喜乐跟我们平常所看到的肉体上的舒适快乐不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保罗受了许多苦，他在这个时候写这个哥罗西，这个时候他还在坐牢哈。我们期间读到的以弗所书，燕军弟兄给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他是跟哥罗西书是同时写的信，他说你们就不要因为我坐牢而上当哈，反而要因为这个坐牢感恩。因为是保罗说坐牢他反而觉得为你们坐牢受苦是喜乐的事情。那这里有一点让我们难解的地方呢，就是24节里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这个好理解，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我们会想到说基督患难，基督什么时候受患难呢？就在他被在世上33年的时间，到最后患难最大的时候，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患难。那保罗怎么能够说我为了基督的身体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呢？难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死了埋葬了三天复活以后，那个救恩他所做的苦难还不够，这个救恩还不完全吗？还需要保罗做些什么吗？那这肯定不是保罗这里的这样的意思，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而且保罗在罗马书3章里面讲说神的义都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希伯来书又说耶稣一次献上就彻底完全了，所以他肯定不是保罗要在耶稣的救恩上做什么。但是我提前给我讲说保罗不得已，爱的催逼使保罗去传福音，而且他受了许多的劳苦，这个时候还坐牢，他是欢欢喜喜的。你想到当时的使徒们，使徒行传里面说使徒被为耶稣被逼迫的时候反而欢欢喜喜的，他们觉得说我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我想大家提醒一下， 保罗爱基督，为基督受苦。保罗受苦的时候，基督是不是也在受苦啊？你有你的儿女，你儿女爱你 Daddy， 我愿意为你做一样让我心疼的事情。他去做心疼的事情的时候，他去做某一样你觉得很喜乐他应该做，可是他受苦，他为这个事受苦的时候，你做父母呢会不会也痛苦啊？所以我自己理解哈，我当我讲到我自己理解的时候，就不是圣经那个我很肯定的。我很肯定的是什么？耶稣十字架上的苦难成就了救恩，不需要保罗做什么。可是当保罗为基督的身体受苦的时候，基督同样受苦。基督那个在十字架上的苦难还没有够再延伸。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传福音你在做事受苦的时候基督无动于衷，基督仍然在受苦。弟兄姐妹们，你想到如果基督在2000年前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那样的爱你，为你死在地上，今天他仍然活着为你代求，当你所受的痛苦，如果你是为义受痛苦，如果你是为神摆上受的苦的时候，基督不再受苦吗？所以保罗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若有人愿意爱主，若有人像保罗那样说我看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愿意受他所受的苦，那你都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因为是为了教会缘故。或者说从神学上讲说，今天天国已经来临，可是天国还没有完全的来临，那我们在这个天国上有份的时候，就是与基督受苦有份。那我以前也讲过说，当我们所谓的这个团契并不是只是在这里吃吃喝喝哈，喜乐的地方，团契真正的团契是可以一同担当苦难的。患难至真交，中国人讲的，你一起担当苦难的时候你才有可以。所以保罗他尽心竭力传扬基督，就是传扬福音。那第二点让我看到的是保罗在尽心竭力的牧养教会。他说我也25节，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前面他说做了福音的执事，现在说做教会的执事。那这里面执事除了这个奴仆仆人的意思外，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保罗是基督的仆人，但是还有一个职分。职分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它到底什么意思，那神就给你一个恩赐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你做了教会的管家，那管家所向主人所要尽的就是忠心。那保罗在这个牧养教会上怎么尽心竭力呢？他要传全备的神的道理。那神的道理哈，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道理这两个字理歪了，道理变成一种理论了哈。那神的道理你自己看英文的话直接就可以翻译成说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不是道理，而是神的道，神的话。他要把神的话传得全备。那当时的时候保罗要把神的话传得全备的里面一点，就是要把神在万事里面隐藏的奥秘给传扬开来。在保罗之前，除了犹太人，你是没跟神没有份的。可是我们从今年一开始就讲说，神对万国万世的计划，神不仅仅只救犹太人，神的心是向全世界的人。那这个隐藏的奥秘，圣灵通过耶稣基督的所行的，通过告诉这个使徒们，使徒们就把神的心意奥秘向我们简明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是给全人类的。那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可能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哈，也没有时间去看了，但是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他说这奥秘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人， 犹太人看他自己只有他们那一些人才是选民的人，我们与神的国完全无份的人，今天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说，我们都是神的后嗣，是合而为一的，是同门神的应许。那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这个奥秘如果不是圣灵感动这些使徒们传给我们，我们今天还不明白。你只要想一想看，你只要想一想看，福音怎么临到你自己的。我反正是最早的时候，我七八年到现在36年了，时间过得，你看36年了，没有算错，时间过得很快。你们是睡觉了还是跟我一起思考？我碰到几次有弟兄姐妹说，你一讲到的时候应该请弟兄姐妹站立起来，那站立起来可以让你暂时的不睡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让你永远的不睡，所以如果你觉得睡觉挺好就睡着，睡着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还失眠呢哈，你在这里能睡着也是算一个小时好好的休息，那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当然是开玩笑，是让大家不睡啊，希望不要睡着。但是我就说哈，你想一想你是怎么信主的。我是三十八年前，真的是快啊！哎呀，三十八年前，那时候偷偷的到一个家庭里面去，那福音传给我，我当时受洗了，然后传道人第二天被抓去批斗，我是一个礼拜以后被抓去批斗，那时候对福音是真的不懂啊，可是我就觉得神可以在那样偏僻的小山区里头。我每次回家，如果有机会你们愿意去拜访我家，跟着我去。我离家从七九年离开那个村庄上到城里面读书，那到现在也有37年了哈。我去年今年没有回去，我今年回去了没有？哎呀，反正记性真差劲。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是今年回去就是去年回去。我回去的时候，那个路啊哈，还跟我37年的路一样更糟糕，而且现在城市化严重的时候，我那个村庄从20000人口到现在剩下4000了，而且都是剩下那个公社了哈，以前叫公社，现在叫镇，那现在剩下的都是年老的还有留守儿童，谁在乎那个小村庄？谁会在乎？这个村庄灭掉对中国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38年前神居然在乎像我这样的人，把福音传到那样小小的地方，让我能够信主。虽然我后来走歪了20年，可是当我真的要悔改回来的时候，我在阿拉巴马的时候，我去带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朋友嘛哈，我就给他说，哎，去参加这个那边我们是中西部，那边是美东南，参加美东南夏令会啊，去啊，参加去。他哎，理都不理我，根本不去，我心里气得要死。他后来他讲了一句话，我很阿闷了，我最后阿闷了。他说，你要不是从小信耶稣，你跟我们一样，你怎么可能信主啊？那我现在很阿闷啊。神的恩典居然在38年前可以临到那样小小村庄，今天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他临到我的那里。你想一想，这个耶稣基督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在你里面。所以保罗说，这个奥秘，今天我们看这个奥秘的时候不觉得这什么奥秘吗？可是这个奥秘解开了，让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成为同作后事，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啊！那我没有机会给大家再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他接着讲说，这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百般的神百般的智慧，是借着教会让天上掌权的地上执政的所有的人知道。教会是这个荣耀盼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把这个诸般的智慧，神的诸般智慧向外面传开。所以保罗他除了 传扬全备的道以外，他为全体教会尽心竭力。哥罗西这里的，你读这个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的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那意思就是，哥罗西我没有跟你教会的人，我没有跟你亲自见过面，老底家的人我也没有跟你亲自见过面，但是还有很多，他说很多一切没有我没有亲自见过面的人，我都是尽心竭力。保罗为教会的全体，耶稣的身体尽心竭力。弟兄姐妹们，北堂不是只是北堂，不是我们在这里的一小群人，你是整个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想一想，我有时候你仔细去想想保罗的心智哈，他所信的，他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他对全教会的尽心竭力，你所领受的，他就真的这么去行的。我以前可能我去中国之前还是什么时候忘了，可能你们我自己讲到我听得懂啊，也记得住，因为你们可能就不见得能记得，但是我重新再讲一下。我以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说保罗在第三次宣教行程结束以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告诉保罗说，保罗不要去，而且是圣灵感动他们说不要去，那里有捆绑等着你，是不是这样子？不停的有人，神用不同的人，哇，保罗这个是的就是悖逆啊，这个脑袋瓜真的是悖逆，叫是不听，我比你更属灵，是这样子吗？显然不是。保罗你看他自己讲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他说我是不得已。他怎么不得已了？他有一笔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像我到中国去，弟兄姐妹捐的钱我一定要送到中国去，我不得已啊。他是有一笔钱要送到那里去，这别人送不行吗？不是这样。我一直看，我一直看保罗，他说那里我里面有东西催逼我，我不得已，我不得不去耶路撒冷，别人去不行，非得我去，不仅仅只是送钱的事情。所以当很多人劝他的时候，他说我里面的那个催逼，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给他的催逼，他一定要去，他只有他去，因为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听说保罗所做的事，对保罗所做的事产生了误解，对各地的教会产生误解，不同的教会之间已经有这种隔阂，产生误解了。保罗要去做的一样工作就是为教会的合一，他不得不去。这种爱催逼他，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信的，他领受的，他就要活出来。所以他说为教会我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他是怎样的一种尽心竭力。那除了这个尽心竭力以外，为教会尽心竭力，为全体教会尽力传扬全备道以外，他还是要用诸般的智慧，用所有的智慧，要把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那里面去。那他说用诸般的智慧，我们传扬他也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这里诸般的智慧，你看到第二章里面，你也知道说你也知道说第二章第三节，他说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如果诸般的智慧里面与基督传给我们的，与基督所表现出来的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圣经里面讲说神的一切丰盛，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当然我们可能要问，在实际做事的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智慧，因为耶稣也与罪人常常在一起吃喝，保罗也说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那但是他确实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像活出那个有智慧的人生。那否则的话，保罗在跟哥罗西教会讲的时候说第四节哈，二章第四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耶稣的智慧，耶稣的智慧与人的花言巧语是不一样的。人的花言巧语我可以跟你讲一些 哦，你挺好的，你这个也挺好。说，我们常常说，哎呦，你们信基督的人，你们基督徒常常跟我们讲说，哦，刚刚跟我讲说，哎，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有平安啊，就有喜乐啊，你工作找不到，我为你祷告啊，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工作啊。这个基督，等到进了教会以后，就说，哎呦，原来信耶稣又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走，哎呦，又要把自己钉十字架。很多人说，哎呦，这个有一些误解。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有智慧去处理。可是我们并不是靠别的东西把人引到神那里，因为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人引到神那里去。那这个花言巧语可以是我们在小范围里面的一些言谈，也可以整个国家所做的决定。我看我的日记的时候，去年这个时候。去年的星期六，就是这一天啊，之前的星期六、星期五，两天前，最高法院做的决定，同性婚姻合法，整整一年了。那你今年看到现在 ，LGBTQ 出来了，是吧？男女女同性恋、男男同性恋、变性人，这个什么都出来了。很快，最高法院所做的决定，他再了不起的。甚至是总统的命令，他不是耶稣基督里面来的智慧的时候，都是花言巧语。甚至所罗门王所做的那么多的诗篇里面，当而且地南方的地级的女王来找所罗门，要听所罗门的话语，所罗门给讲的智慧话语，耶稣说：“看哪、啊，耶稣自己讲自己，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没，所有的智慧都出于耶稣基督。”那基督可以与罪人相处，基督不仅不会被污秽掉，他却能够使污秽的得洁净。你看到那个耶稣医治人的时候，麻风病人找到他跟前，对耶稣说：“主啊，你若许可我的病，你愿意的话，我的病就洁净了。”耶稣不仅说我愿意，而且还拿手去摸他。你知道旧约里面规定，如果有麻风病的人，你千万不要碰他，一碰他你也就变得不洁净了。因为他不接近，你一碰不接近了，也变成不接近。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不接近的人，他用手碰他，耶稣自己不但不会不接近，那污秽的人洁净了，因为他是洁净的源头。我们不是，我们如果不是跟这个洁净的源头连在一起，我们砍掉这个源头，我们也去像耶稣那样按手几下，你就得麻风病了。所以他是洁净的源头，他有这个智慧跟人家去处。保罗他也敢这样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做一些人，我们必须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去理解去接纳才能救人。可是理解不等于认可，不等于认同。可是我们很快，如果我们不跟耶稣连在一起，你很快被这个世界认同了。你认同了这个世界，你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快就被这个世界影响。我有个同事，我在阿拉巴马上班的时候，我同事他就跟我讲说，你们基督教无非就是两个本事，基督徒两个本事，一个本事就是恐吓我们，不信耶稣上地下地狱；另外一个本事就是拉拢我们，信了你看得这么多好处。我们基督教是两个本事哈，但是却是真理，却是真理，这是真理啊。那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他就这样。那这些都是花言巧语啊。那你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与他相处的时候，你心里不气起来，你不恨起来？会恨哈，我就觉得我就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恨得直咬牙。可是我想着说，哎，别人当时我悖逆的时候，那些跟我一起查这个读经查经的人可能也恨得直咬牙。对，那保罗说他开始劝诫教导人，他用诸般的智慧去劝诫教导人，用神的话语，用基督的教训去劝诫人。因为保罗也在别的地方讲，圣经是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保罗用诸般的智慧传讲神的话，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呢？那至少第二章第二节他有这样告诉他说，你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哇，这个词用得我们比较难以懂哈，但是如果我们直截了当看它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你对神的真理 在悟性上有充分的认识，你对神的真理、神的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有很深的认识，可是呢，你认识了以后，你又有那个信心活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你看，如果看看别的版本的经文，你可能会看出一点，新译本它翻译成说，你可以得着凭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自己愚弄自己的宗教，我们基督教是真理，那我们必须明白真理，而且我们明白了真理以后还不够，是要有确信，有真理有确信，你才会有基督的丰盛，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不是我们懂了却不行不出来，那你没有丰盛，而是我们明白了这样子，既然是基督讲的话，我就去行，你会经历得到他的丰盛。所以充充足足的哈，他的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那新译本说，你凭着悟性因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拒绝不是从基督那里来的花言巧语。我们很多的时候受花言巧语的缠绕。我讲一个例子好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听到说，我们讲一个跟我们生命中属灵生命不太干戈，但是跟我们这个肉体生命有相关的事，那冒犯人，你比方说有很多人说，我现在就吃蔬菜把那个癌细胞给饿死。我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道理，癌细胞比你正常细胞还厉害，它吸收东西的时候可快了。但是我就说，我们很多的时候脑袋里面会装了这些东西，那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哦，我听到有个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神不喜欢我。哎，我请问这个圣经里面哪里这样讲？哪里这样讲？就是你对神的真理里面怎么去认？哎呦，我做基督徒，我要达到那什么样的标准，我才心里有平安？不是吧哈？因为我们期间还在以弗所书，我想请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好了。嗯，我们必须，我也得照着大家所做的办法。我们站起来好吧？站起来，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好吧？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换挡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请坐。那你是通过信心换挡无惧的到神面前来，还是你通过行为？如果你通过行为，你就知道你无法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有谁的行为里面没有任何的缺陷？那并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从此不在乎行为。如果基督徒不在乎行为，保罗哪里还来的不得已？哪里还来的尽心竭力？我们在乎行为，我们因为神的爱催逼我去活出行为来，但是我却不是因为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信心。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了，我才换挡无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真的不觉得这个耶稣所做的工作这么了不得，以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神会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讲你奉我的名求他，求神就会答应，我们也不觉得这样，那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并不表示耶稣的话不正确。那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些花言巧语给迷惑，而且我们不但不要被他迷惑，我们还要拒绝任何与耶稣基督的智慧不一样的有冲突的讲话。这就叫让圣经改变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的心意被更新。那保罗他可以这样子，一方面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们的结果会，当我们如果不去认定哪些是花言巧语，哪些是神的智慧，那我们不仅仅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很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讲的中国的文化不得了，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大熔炉，任何的一个外族进来都被融化到里面， 童话找不到，我们更是，你要跟世界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影响，你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个极端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只是那我好了，我自己隔绝起来，我不跟人接触，我像修道院一样，我到修道院里面只做这个修道的事，只过圣洁的生活，一样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圣经教导我们的就是尽心竭力的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像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那哪一点保罗在哪一点上还有尽心竭力，我们也在传扬耶稣基督，传扬耶稣，我们也在牧养教会，那还有哪一点我们去做的时候，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像什么样的人就成了什么样的人，哪一点我们跟保罗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验的大能尽心竭力。他就是神在我里面应验的大能尽心竭力。神的大能，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却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耶稣从死里复活，福音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使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经讲说是神的圣灵的大能，神的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圣经讲说这个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能使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那意思不是说我不死，而是我们能够使我们这些人也能够活出像保罗那样的样子，也可以那样子。可是保罗却说，我为此劳苦，我照着他在我里面运作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想的时候，我有时候想说，我做工，我在尽心竭力，我劳苦，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大能。如果有了大能，我干什么还要尽心竭力啊？是不是啊？我去缺乏那个大能，如果有那个大能还要尽心竭力，那我看到这地方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想法。保罗在圣灵在他里面有极大的能力，他仍然尽心竭力。所以我自己讲说，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祷告祷告，但是祷告绝不是只是我们向神讲讲话而已。祷告很累，祷告很累人，祷告需要尽心竭力，需要尽心竭力把心里话向神诉说出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担心过吗？你担心别人拒绝你吗？你担心会冒犯人家吗？人家说没有，我没不信主，我也过得很好啊。你传扬的基督，你传扬基督，我不要基督，我也过得好好的日子啊。那你里面是怎么想的？你把这样的里面的挣扎，把这样里面我们心里面的东西，你向神尽心竭力的说过吗？你累吗？你劝诫和教导人的时候，你有担心吗？你敢教导全辈的真理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你这个人可能在真理上站得不稳，你比较会妥协，因为我不愿意面对面的得罪了。那我们可能性格都会有不一样，我是不愿意面对面得罪人，那些人是面对面的可以得罪人，但是每个人都有缺点。可是你真的当你的缺点被神显出来，或者说你在看人看神而看人过于看神的时候，你尽心竭力的向神诉说吗？在神里面祷告吗？当事情不按你的期望走的时候，而且你又知道神的清楚的旨意的时候，你随从圣灵吗？你发现说我不能随从圣灵，那你不能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尽心竭力的去求神吗？当你因为事情不按你的期望走的时候，你心情难免起伏的时候，你是随着情绪来决定做与不做呢，还是你说主啊，我愿意靠着你的能力，我照着你的教导去做。所以有好多人讲说喜乐是一种选择，我选择喜乐，我拒绝那个情绪来影响我。那这种情形不容易的， 我虽然没有经过那么多挣扎，可是这样的事情不容易的。你尽心竭力向神祷告吗？你跪在那里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就是有这个很负面的情绪，我出不掉。你尽心竭力吗？祷告是非常累人的事情。祷告不仅仅是有的人说我非常享受祷告的美好，是的，它会有，可是祷告很累人，祷告真的很累人。那特别是如果你还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有人生病的时候，你通过说你为他代祷的时候，你只是说主啊，哎呀，我已经向你祷告了，这个事你就成就了，还是你尽心竭力的，好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所以你操练你自己信心，你知道就行吗？你知道了你就去行吗？你能行得出来吗？那这个过程中你不需要在祷告中尽心竭力吗？所以我自己看哈，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尽心竭力的传扬基督，保罗尽心竭力的牧养教会，保罗还有一样是我们可能没有马上看到的，就是尽心竭力的去依靠圣灵，或者换一句话说，他常常尽心竭力的祷告。他在给哥罗西书写这封信的时候，给以弗所写信的时候，他写着写着写着过程说，我不得不向神屈膝为你们祷告。祷告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那一段短暂的公道，是真的是尽心竭力的向神呼求。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啊，我就求你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让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以后，就可以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在你的面前，我们每天早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求你。我们花一段的时间在你面前尽心竭力的祷告。我们已经看到教会面临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很多的事工我们做不下去。主啊，既然这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做不下去，我们就祈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尽心竭力的来到你面前祷告，把我们自己生命改变，那别人才可以借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我们才有可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求你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借着